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4月12号礼拜六，来到了周末假日哦。根据气象预报表示呢，今天还是会有一点雨势啦。那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那从今天的下午到礼拜日的凌晨哦，其实又有一波锋面快速的通过。台湾呢是转有阵雨甚至是雷雨，气温呢也明显的下降。但没关系哦，不用担心，明天白天开始呢，天气又会好转。不过啦，其实又到了下周开始哦，就又变成比较炎热的天气。那一直到可能下礼拜五的时候呢，又有另一波的锋面快速通过。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在出门的时候啦，要携带雨具的部分。好的，那这几天天气比较潮湿哦，我觉得应该不少人都蛮困扰的。那尤其你想要洗衣服啊，晾衣服，那下大雨的话啦，应该就是不能在外面晾，只能在室。可是呢，台湾本来就比较潮湿嘛，然后尤其是台北，在台北这么潮湿的环境啊，天气当中，我想要把衣服晒干，好像有时候啊，就变成一件很难的事情哦。好啦，那想要把衣服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还可以晾干，但除了去烘衣呀，或者是直接用除湿机的干衣模式之外，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室内晾晒的时候，其实也有几个小撇步哦。首先第一个，其实呢你在室内晾衣服的时候要注意哦，就不要觉得说我晾在比较大的客厅啊，或者是比较大的房间里面，那感觉比较通风，是不是会比较快干呢？那其实并不是哦。一个日本的知识型节目就分享了，有很多人呢在室内晾衣服，可能会选择挂在客厅啊，就是空间比较大的地方晾干。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要搭配除湿机还有电风扇之类的设备，其实呢最好还是选在空间比较小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房间啊，或是其他你可以晾的地方。那选在室内空间比较小的这些地方呢，其实是会更有效率的。那再来呢，有些人可能为了省电，或者是你家没有除湿机，就会使用电风扇来吹干衣服哦。那在室内晾衣服搭配电风扇的确是可以加速风干的效果，可是要提醒大家哦，有一位日本的家事达人河野真希，他表示哦，用电风扇吹干衣服后呢，一定要让电风扇的风向要跟你的衣服平行，让风呢可以在衣服之间流动。否则呢，如果风向啊跟衣服垂直摆放，风口呢其实很容易被某一件衣服挡住，然后整体的干燥效果啊其实就是会打折扣哦。所以记得啊，风向跟衣服一定要平行的。好啦，所以说呢，以上啊是一些室内晾晒衣服，尤其是比较潮湿天气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哦。那其实是小撇步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潮湿的天气当中，我晾衣服是比较有效率，才不会说好像晾了好几天都没有干哦。好啦，那讲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知识之后，那我们再来呢放松一下心情哦，就来进入我们那些年我们听的歌单元。今天呢一样会听好听的歌曲哦。
星光熠熠， 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正声走过75年，多年以来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发掘了许多知名歌星，而秋兰芬也是其中一位。8岁那年，秋兰芬到正声台中台参加歌唱比赛，虽然年纪小，他当时却台风稳健，实力出众。即使录音室的透明玻璃外挤满观众，比赛还是现场播出，他还是通过了层层考验，成功晋级。随着赛程进行，选手们会到戏院公演，现场还会让观众票选十大歌星。秋兰芬曾经在当时和歌星周鹏麟合唱《春宵舞伴》，而这首歌曲不仅蝉联7周的排行榜第一名，还成为全省38家电台联合推选的最受欢迎歌曲。之后，秋兰芬晋级到总决赛，她以《快乐出航》这首歌曲赢得了儿童组总冠军。在比赛当时，秋兰芬的家里也决定开一间唱片工厂，专门压制黑胶唱片出售，因此她也在童星时期就灌录了唱片。第一张主打歌曲是《娶新娘》。民国58年，16岁的秋兰芬在台中西北饭店担任驻唱歌星，并且和歌手叶青、江勋、林峰组成了芙蓉合唱团四姐妹。他们巡回全台表演，也参加电视歌唱节目寻星会。除了驻唱之外，他也参加歌舞剧的演出，当时更因为日本游客多，他也会演唱东洋歌曲，还和名团体四骑士合唱团搭配演出，当时就演出了苦海女神龙的日文原曲《钢艇 Blues》。后来巨士唱片出版社想请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先生把这首日文歌曲改编成台语版，唱片公司的老板简静元在听到秋兰芬的歌声之后，就到后台邀请他担任这首台语歌的主唱。苦海女神龙是布袋戏剧《云州大儒侠》实验文当中搭蛋公主波娜娜的主题曲，由秋兰芬演唱后，因为搭配了金光布袋戏系列电视剧，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曲目。
有情的家家，阮人情挂心肝，流浪着千里，无一个小将心头伤，心酸孤单。是乌风雨，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你用酒为何饮用酒愈饮愈忧愁。
回顾秋兰芬的歌唱生涯，就是从正声开始，而他也对于正声怀抱着深厚的感情，觉得正声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直到现在，有时候跟子女经过正声台中台附近，他也都会告诉孩子，妈妈就是从这里的歌唱比赛出来的。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刚才听到的是那些年我们听的歌，是来自于秋兰芬的一系列的作品，还有她的一些人生故事哦。好，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聊到一个我觉得很酷的话题哦。好的，那现在很喜欢看书的人就是还蛮多的、哦、只是呢不知道大家在看书或者是你那种可能走在路上被发传单的时候，就有没有仔细研究过，诶，你手上拿这些纸质的出版品，就它的印刷摸起来的质感是如何，或者是它是用油墨还是它用所谓的平面印刷。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跟我一样啦，对于印刷这方面的技术就没有说到很了解，就只觉得说诶，现在的数位不是很进步了吗，就是可能电脑打字然后就印出来了。但是呢，其实早在台湾的很久以前就有一项西式的活版印刷，那这项技术呢在台湾真的是蛮久的、哦、而且甚至是到现在即使是慢慢数位化之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领域有一些地方它也是运用这一项技术哦。那我们今天呢也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这本书呢里面就记录了台湾活版印刷的非常详细关于它的技术的内容啊，还有它在台湾的演变跟发展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是平面设计师，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鹏翔老师。那老师呢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聊聊关于台湾的活版印刷还有这本书的一些创作过程。那么首先呢先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Hello 老师。
蓝田还有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鹏翔，我是台湾活版印刷的那个图文记录者。
是，那老师现在是专做本来啊是专做平面设计比较多对不对？
对，我是以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为主。
嗯哼，那为什么会突然说好像也不是突然啦，就是老师为什么会接触到活版印刷这一块，这是不是跟您一些以前的经历可能有关系呢？
对，因为我在2014年的时候帮日新铸字行设计的一个产品，
嗯，
然后这个产品是要让大家体验那个活版印刷的排版，
嗯哼，
叫做活印盒，
是。
然后后来出了第二代之后，我就开始自己成立的品牌，然后再推广这个商品，
嗯，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之后都在做推广活版印刷的相关工作。
嗯，老师当时是怎么跟日新铸字行？我跟大家说一下日新好了，就是它是一间就很有历史的。专门做活版印刷，就是铸字这一项的一间店。然后它大概在我印象中好像在中山站附近吗？老师，
太原路
哦，太原路附近。然后它现在大家如果去参观的话就很好玩，你可以去体验说就是自己可以去剪字吗，然后可以自己去做活版印刷的过程，就是他们现在可以去提供这一项体验，跟去你可以去知道说台湾的活版印刷的历史啊。但就很好奇，因为老师又是做平面印刷平面设计嘛，就感觉好像本来跟活版印刷比较没有说好像太大的关联，就老师那时候是怎么去他们接触到的
那个其实要讲到比较早之前，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是
我的那个朋友那个阿芝宝的一个秀美，
嗯，
他带我去那个日新铸字行，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参观了一下，没有特别做什么，然后离开之后，我朋友就买了三个字送我，
嗯，
出号字送我，然后那时候那是就是张老板就是把它用纸，然后用很传统的方式把它包得很扎实，然后我在旁边看了，我觉得哇，就是这么严谨的，为了包一个签字可以这么严谨，
嗯，
然后就是之后回去我一直都没有拆，
嗯，
然后是后来过了一年之后，2014年，我记得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我朋友打电话来，然后跟我讲说张老板想要开发一个那个跟活字相关的、那
个、小产品，
对，产品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推广那个签字，
嗯，
对，所以那时候才赶快把那个一年前的那个对舍不得拆开签字拆开来看，
嗯，
然后原来是那字就是我的名字这样，
嗯，
然后第二天其实我就有想法了，
嗯，
然后就去跟张老板谈，
嗯，
然后就提了那个活印盒这个
这样子的想法
概念，对，
嗯，但是到后来啊，因为老师就因为开发了活印盒，就我们待会跟老师会细聊啦。但是因为回到这本书啊，就老师记录了很多活版印刷的技术什么的，嗯。我想要开始写这本书是有什么动机吗？
因为就是开发了这个商品之后，就是说，就是我们要 推广这个商品，
嗯嗯，
然后就会办工作坊，
嗯，
然后工作坊的时候就会，我不希望这个产品就是说它就完全脱离的那款桶，
嗯，
所以我们还是会跟那个老师傅合作，然后就是办共同的工作坊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请师傅示范，示范完之后我讲解一下脉络，然后再用火影盒去体验怎么排版，嗯，
是，
对。
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开始吗？
对，因为这样过程让就是我慢慢的发现，就是说那个师傅在示范的时候，
嗯，
就会每次示范都有一定的功法，我没看过功法出现这样子，那我就会在说，哎，是不是需要有系统的把
记录它，
对，把这些功法记录下来这样，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是开始去那个跟着那个我之前邀请的一位武师傅，然后先开始记录排版的部分，
嗯哼哼，
对。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为了让这工作坊的内容不要太单薄，
哦，是，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那个活版印刷的脉络，
是
啊，然后一去找这些资料之后发现说不得了，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嗯，
这个脉络 很精彩，然后我想说就慢慢开始整理，然后后来也放到这个书里面，嗯，
是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很传统的技术啊，就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就是师傅传给弟子嘛，可是如果后续没有人去传承它的话，就是还蛮容易消失掉的。好，所以说呢就是需要藉由像是老师的这本书啊，图解的记录，就让更多人呢可以知道台湾的活版印刷它的技术是怎么传承下来的。那不过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要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现在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等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然后是由远流出版社所出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平面设计师，那同时呢，其实对于台湾的活版印刷就有很深的探究，就他去访问了很多的老师傅啊，然后去查阅了很多的文献。那因为像这样的技术啦，很多时候呢可能都是口述历史哦，所以说就相对的来讲可能就很需要文字啊，或者是任何书籍还有这些文献上的也记录。那这本书呢就非常详细哦，用图解的方式告诉大家以前的传统活版印刷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过程，然后会大概用到什么样的工具还有机器。那刚才节目当中呢就稍微跟老师聊到哦，就是他为什么会想要这本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老师聊聊关于这本台湾活版时代，还有老师他在记录活版印刷这条路上就是做了哪些事情，跟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哦。那时候如果去，因为这本书里面就老师采访了很多就是活字印刷的老师傅们，每个步骤都是非常详细的嘛。那在这之前老师有看过其他有没有相关的可能活版印刷的文字资料啊，或者是台湾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相关的文献啊？
我其实看了蛮多相关的文献书籍跟报道，
是
那就是说因为就是大家在谈活版印刷的时候大部分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去记录这些师傅，
是
那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师傅其实他们就是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但是他们在制办机器的时候他们就会滔滔不绝的讲出很多那个
工法，一边做一边讲，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 才想说我要就是用的方式就是说我用图解的方式去记录，
是
对。那如果说讲到书的部分的话，其实之前的那个行人出版社的那个记忆牵一火的时代，日本其实在口述的方面其实已经记得还蛮完整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报道，然后一些论文的部分，
是是，
对，都有记录，但是他们的记录方式都是比较是
文字的，
对，口述历史的方式，对。
嗯了解，因为这本书啊就是设计师嘛，那这本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都是老师画的这些图解，就虽然说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可能跟大家形容啦，就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哦。好的，那接下来回到讲活版印刷这件事情好了，就能不能请老师稍微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活版印刷这项技术它大概在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那大概的脉络是什么样子的？
台湾的活版印刷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嗯，
那就是最早的是荷兰人，就是他们的那个原住民之间的一些文件，他们是用活版印刷印的。
嗯，
好，那就所谓新港文书
是，
但是这部分他们的技术跟机器并没有进来台湾，也没有流传下来，
只有技术。
对，然后后来荷兰人离开了之后。就回到了那个原来雕版的那个时代，
是
然后后来是那个台南府城教会报的那个巴克里牧师，然后他开始用那个西文的罗马拼传教，
嗯，
对，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西文
哦，
对，跟我们的那个后来的这一套看到
这套技术不一样，
不，有差异，
是，
对。然后台湾后来的活版印刷的技术是从日本时代的那个台湾新报带来的，
嗯，
好，所谓的西式汉文的活版印刷，
是。
那这个印刷的方式是中国的清末时候，传教士要去中国传教。然后他为了要传教，所以他要印刷这些文物，一些文学品，
嗯，
对，然后圣经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开始投入时间跟能力去开发那个西式的汉文活字，
是
对。 所以后来这个传教士的这个开发的这些活字，后来就跟公法后来就传到了日本，
嗯，
然后在日本经过了改良更成熟之后，然后在台湾日新报再带入台湾这样，
嗯，所以算是在台湾已经就真的是很久远，应该说很古老的一个技术了。
对，我说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套活版印刷的话是，
嗯，
可以从清末那个时候
追溯到那边
去，对，追溯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嗯哼
哼，对，
所以就累积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了。那不过呢，因为我小时候有看过，好像是活版印刷的纪录片嘛。然后我的印象啦，就是活版印刷就是有那个注字剪字，就是要从很多的格子里面拿出那个签字，然后再一个一个排出来，但就是我记得大概啦，可是能不能请老师稍微讲一下说，诶，活版印刷它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活版印刷的话，就是它就是注字跟剪字，好，刚才主持人讲的，
是，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排版跟印刷，
是。
那如果要再细分的话，其实注字前的头模制作其实也很重要，
嗯，
哦，它是更细，它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更细致的，嗯，
对。那我注字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用那个龙解的铅液，
嗯，
然后注入那个注形，就是那个字的深部分，
嗯，
然后那个加上头模，把它整个罩在那个柱形里面，
是，
然后把那个灌进去，然后瞬间用冷水把它那个降温，然后就凝结这样。
嗯哼哼，
对。那其实那个它的成分主要是以铅为主，然后它的配方大概是那个铅锡替，
是，
然后那个锡的部分是帮助那个铅液的流动，
嗯，
然后 T 的话是决定那个铅字的
软硬度，
对，所以就是在以前比较早之前的，就是台湾的印刷师傅很喜欢说那个有一家中南注字行，
是，
哎，中间的中南部的南，
是，
他是那时候台湾最大的家的注字行，然后说那些师傅都说的那个他的字很耐用，品质很好，
嗯嗯嗯，
好，那后来我去有机会去拜访那个中南注字行的朱老板，然后有请教他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他的字特别的好，
特别好，
欸，特别耐用，嗯，他说就是因为他 T 的成分比业界的高，
哦，
那相对的这些师傅也会说他的字比较贵这样，
嗯，就是品质跟价格是成正比的，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的，
嗯，
那剪字的话就是注完字之后就这些注完的字会放到那个字架上，
是，
对，然后要印刷的印刷厂就会去注字行买那个
签字，
然后他们会在门口等，
嗯，
好，然后那个注字行里面就会把他们需要的字剪拿出来之后，然后再包装给那个客人这样，
嗯哼哼，
那大概就是剪字的话，就是那个剪字的师傅的话，大概他们一个小时可以剪到上千个字，
哇，很多，欸，
对，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说那个在剪字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你可以想象，
嗯，
那个签字第一个它是反的，
是
做出来签字是反的，它印出来才是正的，然后它又是金属，
嗯，
它是闪烁的，所以你没办法看着那个签字去剪字，
嗯哼，
所以它基本上它那些剪字师傅是凭着记忆，等于说这个字架它全部字的位置都已经记下来。
那它到底平均来讲，这个全部的签字到底有多少个？
这个看那个字，好，有分那个常用字跟罕用字，
是，
对，然后基本上是一万多个字这样。
哇，所以要在一万多个字里面找出，可能找蓝田好了，就要找很久，哎，欸。
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很熟悉，他们都可以不用看，就直接就可以抓得到，
哇，非常厉害，
那个字的位置，对，
嗯。
但是这个也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那个小差错，
是，
哦，就是他们这些师傅常会讲说，以前就是不小心，比如说把蒋总统把它剪成蔡总统，
哦，这个有点，
那就会被那个
被罚吗？
抓去约谈，或者是人就不见了，
嗯，
他们就常常讲这些以前的一些典故，
嗯，
对，还有就是说那个 简字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就是书有错别字，
是
有错字的时候，然后常常以前啊，就是书里面会有一张小纸条，一个刊证的一个小纸条说明，就是说手名物纸，
是
手就是那个我们的手，名就是那个人民的名，
是
然后手名物纸，就是说把那个错字的问题推到那个剪字的人身上。手名就是指那个剪字的那个师傅，
就是我拿错，那个师傅拿错，
对他
剪错，
错对，然后排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这样。
哦、
对，这是以前一些典故这样、
真的是蛮有趣的。可是那接下来因为注字跟剪字后就是排版加印刷嘛，那这两个步骤又是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排版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把那个签字，然后用那个签脚，然后把那个图跟字照那个样式去把它固定，
是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后来发现说那些师傅的那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处理那个我们所谓的空白的地方，
是
就是那个签脚，就是它是比那个签字稍微低，然后印刷是印不到的，
是
但是它是很重要，它是让这些字在对的位置，
好、可以
固定在对的位置，对。所以就是说我常讲说，就是说这些师傅的那个功夫就是在那个空白的地方，对。那这个部分在与现在在电脑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之前来参加工作坊的一些设计师体验了这个排版的方式之后，都会觉得说啊，以后对排版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
的理解，
对 的感受这样，那再来就是印刷就是把那个拍好的版然后上到那个纸上面，
是
然后去印刷这样。然后基本上印刷的话有分成那个板车，它是印那个纸张比较薄的，因为它经过滚筒，所以它有师傅讲说最厚的磅数只能印到大概280磅，对。然后比较厚的话像名片啊喜帖啊这些东西就会用那个云盘机印，对，
所以也是有不一样的机器会印不一样的印刷品。
对对对，
是的。那非常感谢老师，就是讲了很详细，就是关于活字印刷的步骤。那当然了，因为很多东西它都是有一个，比如说名词啊，或者是有一个很专门的工具。那这些呢，其实，在书里面啊，都是画得非常的详细，就很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哦。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葡萄有多甜美，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想一个人有多想念，那有虚妄的是小瞬间，借一个纪念的瞬间，多要更多 在心事都沉默善缘，只怕你会抬头看我寄托的外缘，等一个人铭记着信念，有什么证明你我存在的岁月。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银行没有解除付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血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公。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是由远流出版社出版。那今天呢，也介绍到这本书的作者是高鹏翔老师。那高鹏翔老师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跟我们聊聊这本书，然后就再跟老师打声招呼好了。Hello， 老师。
嘿，兰迪好。
是，那刚才呢，我们讲了蛮多，就是关于活版印刷这项技术嘛，然后也仔细的讲了一下，诶，活版印刷它包含什么样子的过程。但是呢，回到这本书是台湾活版时代嘛，就如果大家有去看这本实体书的话，就会发现它非常特别，就它跟一般的可能我们平板的印刷不太一样，像是它第一个它是没有书腰的，就是你会直接摸到里面的、那个、
哦，就是裸背胶状，
对对对，它的这个里面的书页，然后整体摸起来好像也不太一样。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设计这本书的？
我们分成那个封面跟内页来讲好
了，
是，还有就整本书的架构。然后整本书的架构的话，我是以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脉络的部分，我把它整理到那个用图解的方式，然后让大家比较好理解。
嗯，
然后那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用产业形态来讲四个工法。
嗯，
对，就是主要是铸字行跟那个印版店。
嗯，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铸字行，因为它的那个签字的量很大。然后还有机具的关系，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行业。然后还有就是，张老板有讲过，就是说，铸字是最上游的产业。如果他连后面的排版跟印刷都做的话，等于说会让其他人没有，
就是被垄断
了吗？对，被垄断没有饭吃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北部来讲的话，就是分开的。
嗯嗯。
但是因为中南部可能有些地方分工没有那么细，所以他就会那个
一条龙向下去，
对，会都会在一家店这样。
是，
对。那基本上这本书就是从那个历史、还有人、工法跟空间啊、语言架构，你可以看我这本书里面有把那个铸字行跟那个印版店的那个空间给呈现
出
来。
嗯。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的这本书除了工法，我发现说这些师傅的那个专业用语，
嗯，
就是所谓的就是台式日文，
是，
对，还有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花蛮多时间去追溯它原来的那个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嗯哼哼，
对对，所以我们是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规划这本书。
是，
然后这本书就是后来选择是用图解的方式。那刚才之前有讲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会用图解的方式，就是刚才讲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书跟报道都是以口述访谈为主，
嗯嗯嗯，
那我觉得老师比较不擅长言语表达，所以在那个工作现场实际的那个操演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讲出更多那个过往的经验，
嗯嗯，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以那个
图片为主，
对，工法的那个图解为主，然后加上就是说，绘图可以比较好拆解，
是
说明这样子，
嗯，
然后全本书的那个的图的部分是，我把它去掉透视，
去掉透
视，你会发现说看这本书的时候，嗯，其实从头到尾的那个没有太多的那个透视，
是
它是很平稳的，但是因为我以那个整个的那个的做法就是去掉透视，然后取接近的每一样工具，嗯，就尽量抓接近的角度，
是，
但是我会选择最精彩的那个位置，
嗯，
哦，就最好解说起来最精彩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比较平顺，不会这样子一下起起伏伏这样，
嗯，
那这个就是有特别就是整理过，那所以每张图都必须要从，就是都要调整角度，
嗯，
对，还有去掉的透视，好，所以没办法，就是图拿来就直接描绘这样，
嗯，
对，所以还有加上这本书就好，跨距比较长，
是，
对，大概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全部五年都在做这本书啦，因为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嗯，是，
所以就是说，因为它拉的比较长，所以它的那个画到后面的时候，
嗯。
我的那个会越来越熟练，然后回到前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的那个图可能
有点不太一样，
跟后面的图那个细致度可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还要从头再去调整，然后这样来来回回调整了很多遍，
嗯，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是，
然后设计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本书 从里到外都是灰的。
哦，没有错，它没有什么颜色。
应该是说有颜色，但是灰色跟黑色两色。
哦，是的。
然后这个灰色的用意就是说，我就是延伸那个铅这个金属的那个颜色的感觉。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决定，我整本书就是要让它灰到底。对，对。然后整个刚才那个蓝天有讲到的，就是说我是用裸背胶装的方式，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是最容易
翻的，
单品那个书的，所以因为我用了很多的那个跨页图，
嗯嗯，
因为我图有些细节比较细的，所以我尽量就是让它放到最大，
是，
好，所以就是说，我大部分用了很多的跨页图，然后为了大家比较
好翻阅，比较好看，
阅读上面比较不会被夹板性，所以就是用了那个裸背胶装的方法，
是，
对，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上一本书是在讲排版。所以我封面是用那个活字请老师傅排完之后去印，
是
图是用平板印刷，
嗯，
那我这本书是有讲到印的部分，
嗯，
所以我又想要让现在人体验那个活版印刷的质感，所以封面的部分我特别找那个小幅印刷帮我用那个活版印刷的方式来印，因为我这本书就是要讲活版印刷的，
嗯，
然后那个小幅印刷的那个Miki 他就压力很大，因为他想说我会最后会给这些师傅看这本书
长什么样子，
对，所以他们本身也是印刷的前辈，所以他就
很紧张，
对，印这本书他就很讲究，
嗯，
所以我原以为说可能正反面分两块板，
嗯，
就可以印完，但是他分成四块板，
是，
就是图一块板，然后字一块板，
嗯，
所以就变成他把字跟图拆开之后，就变封面跟封底就变成四块板，
嗯，
然后四块板三种压力，原本只要两种压力就好，但是他用了三种压力，
是，
好，封面的话就是图一种压力，然后字一个压力，
是，
然后封底的话，他为了就是说，因为我如果有去看书的话，就注字行旁边这个字架，
嗯，
密密麻麻的字架，因为它比较细，所以它这个地方它压力把它放轻，
嗯嗯嗯，
好。然后但是他要让这个人物可以比较那个浮凸，所以他在这个人后在印的时候，在这个人的部分有垫，
是，
好的，然后所以这个人的部分会稍微跟那个字稍微有点
就是摸起来不太一样，
对，然后这样子的做法是因为他在印这个字的时候，标题字的时候，
嗯，
比较字架比较糊掉，
嗯嗯，
所以这一面的话等于说用了两块板，但是图的部分用了两个压力，
嗯，
然后加上字最重，所以整个封用了三种压力，
嗯，
对，所以他那时候很讲究，那所以我昨天拿去给那个我里面画的那个圆盘机那个师傅看的时候，他看得很仔细，他这样子各种角度在看，然后最后讲了一句，嗯，这印料不会输外技师的，就是他技术不会输他的，对，对，他就说，哎。原来他那时候那么讲，因为原来师傅真的会看得很仔细这样，
嗯，
对，这是很有趣的地方这样，
嗯，哼哼，我觉得也是因为是讲活版印刷本身啦，然后老师本身又是设计师，
对对，
所以对于他整个外面的不管是印刷的技术啊，或者是摸起来的可能整个质感，甚至是到里面的排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看得出来是非常的，用台语讲就是很干乎啦，对，非常的用心哦。
其实这个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这本是讲传统的活版印刷，
是，
但是我封面用了比较现代的活版印刷的方式，
嗯哼哼，
好，那个所谓传统跟现代的差别，就是说以前的活版印刷的师傅，他们在印那个东西的时候是轻轻的在纸面上，
嗯嗯嗯嗯，
用墨轻吻纸而已，
是，
对，这是最高的最好的技术，
是，
对，然后如果说压太重。陷下去的话，
嗯嗯，
就说那个纸张的那个图陷下去或字陷下去的话，
嗯嗯，
那对他们来讲都是瑕疵品，
是，
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后来可以理解，是因为我后来也用活字去印那一些产品，
嗯，
那我发现活字因为它是软质金属，它是再制方便，
嗯，
所以它的那个硬度比较软，
嗯，
那我在印的时候用现在的方式在印的时候，印比较重的话，大概印那个500张以后，那个字就开始塌掉了。
嗯哼，
对，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说，以前的时代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些 他们基本上都是上万张的磁带，他不可能就是中间字变形之后再去换停下来换字，对，或者是说印出来的时候第一张跟第一万张的是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那个时代的技术要求是那个样子。但是就是说回到我们现代的时候，因为活版印刷它的那个大量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平板印刷取代，但是不代表它这个技术没有价值了，所以现在的，而且现在的量也不要比较大，所以它用了比较重的压力，然后让那个就是整个现在的那个活版印刷的那个做法，就会让那个印刷的质感上比较有那个凹凸的那个效果，这样
就是质感上啦，然后整个技术上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好的，那因为老师刚才讲了很多都是不管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这些活版印刷，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看到的书啊，或是传单这些东西啊，其实都还是偏就是所谓的平面印刷，或者是老师刚才跟我聊到的所谓喷墨嘛。那其实现在的这个活版印刷的需求可能就稍微比较少一点，但应该还是有一些领域它还是会应用到的，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书里面有写到，就是说，其实现在去印刷厂看到那个机器，整个红彤彤的，或者是前脚整个红彤彤的，那代表那个机器还在使用。
是。
然后，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那个传统的案子，大部分是接来打流水号，
是
跟那个明信就是那个丝线，
是，
然后都是用红色墨下去印，所以整个机器都是红的，前脚是红的。
是，
还有就是那个我刚才讲，就是有些学校的那个大学的那个考卷，它会那个砸那个凹痕，
是，
就是那个师傅讲的暗损，就是那个他们在写的时候有个那个
有一个牌，有一个格子可以去填，
对
这样子，
对。
好的，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听起来啦，在活版印刷这方面，无论是现代，就是很多领域都是有应用的。那其实如果说到了可能文创这方面呢，在现在的活版印刷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其实有蛮多新的可能创新啊，或者是发展之类的呢？
我刚才有想到，就是说可以，比如说我火影是让大家再回到那个
年代，
传统的排版。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实际上的运用，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就是回到就是用活版印刷的方式，比如说那个奖状跟认证的这些文件的部分，可不可以用那个活版印刷去印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活版是可以用厚的纸张，然后比较重的压力，然后整个质感可以提升，
是，
这种在就是说比如说在奖状认证这东西可以增加它的价值感，另外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文学奖项，这些得奖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活版印刷结集成书，
是，
用这种方法，就是说可能在奖项的一些
发表上吗？
对，他编列预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编列一笔预算，就是说他最后的作品是用活版印刷印的？这些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可以去推广的，或者是大家就可以去思考的。
所以说就不要觉得好像这项技术可能比较少看到，就我觉得还是持续的可以去做很多的创新啦。
应该是说在应用。
对，是再去应用它这样子。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讲到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是由远流出版社来发行。那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鹏翔老师，那老师是不是有一些社群呢？就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我后来就是出了《火影》之后相关的推广，所以我后来成立一个品牌，然后有一个脸书的那个粉专是“自田活字排版实验室”。
是。
对，这个部分就是推广活版印刷的活印盒这个商品之外，还有相关活版印刷的一些讯息啊，一些我自己去发现的一些
资讯
我都会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这个粉专。
是，这个字田呢，字就是文字的字，然后田是田野的田。
对，这个名字是我在看那个传统排版的铅版
是
的时候的灵感，就是那个我们排版刚才前面有讲到，它是用那个铅脚去 堆积，然后把铅是固定住的。
嗯 嗯, 嗯。
然后个铅角就像那个田一样，
一格一格的。
对，然后那个字活字，它是柱状，它就像那秧苗一样。
嗯嗯。
对，所以我就是取字田。然后另外就是说，就是排版在日文的意思是直字，
是。
对，所以好像就是字田就是直字的概念，就是说好像在种田的。的概念这样，
就是把字种在字田里面啦。
对，在对，把字种在那个铅角的田里面这样。
是的，就非常的有意境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彭翔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好，大家拜拜。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法行政了。
停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